今天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最难的一个功课，就是饶恕。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呢？今天我们就讲的是我们要彼此沟通，彼此相爱，但是我们不能够抹杀一个事实，是我们今天都是罪人。我们会来到教会是因为我们都有罪性，我们都犯了罪。那也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刹那之间我们就变成圣人，就变成跟耶稣一样，我们知道都不是。所以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即使我们弟兄姐妹，即使我们夫妻在家里，我们父母儿女，我们会不会彼此得罪？
会，
彼此得罪。我开始的时候问大家三个问题，大家想想看，我们不用想很久以前，我们想想过去这个礼拜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在过去这一个礼拜，我们有没有因着别人所说的话，或是因着别人所做的行为，觉得我们被他们伤害，被他们得罪，有没有？不晓得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请问在过去的这个礼拜，我们有没有看到、听到，或是觉得我们周围的人，他们伤害了别人，得罪了别人，不是不一定是我们，而是他们得罪了别人，伤害了别人，甚至我们觉得说他们得罪了神，我们看在眼中，我们心中很愤愤不平，我们觉得说他们不应该这样，他们不应该那样，我们会觉得他们应该如何，他们应该如何。过去一个礼拜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情感觉？
有。
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，我们自己有没有伤害得罪了我们周围的人？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做的事情，甚至我们所想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了人，有没有得罪了神？我这礼拜在准备我要来这边的信息，我重新思想这三个问题，就像大家，包括我自己，我自己的答案是 yes yes and yes。 不要想多太远，就是过去的一个礼拜，我们都会看到别人伤害我们，我们都会看到别人伤害别人，我们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，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得罪人、伤害人、得罪神，让神伤心。如果大家答案跟我一样是 yes yes yes， 那我们真的就是今天晚上需要来学习这个彼此饶恕的功课，因为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饶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而且很多人并不知道饶恕的意义、意思是什么。你说不知道吗？我们待会等到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看说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饶恕的意思是什么。很多人即使知道饶恕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来饶恕，而且更多的人很简单，对我来说我才不愿意去饶恕。这并不是了解意志上该不该的问题，而是到最后说我不愿意， OK， 我不愿意。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到很多的地方去，他们很不喜欢听我讲这个主题，因为谈到饶恕呢，我们好像又要把过去很多的伤痕需要再挖出来，然后我们好像又被迫去学一些我们自己不太愿意去学的功课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你们已经坐在这里了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再一次来学习饶恕的功课。不过就像我今天刚刚下午讲的，我不在这边用一个很严肃的这样的方式来讲饶恕，用一个可能大家过去没有听过的方式我们来讲饶恕。因为我知道大家大多数人都是在学校或者我们走过这条路，大家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方程式。什么是方程式？ equation。 我们可以把很多生活科学各方面的东西用一个equation 方程式来表达出来。所以我今天晚上最后我这个题目呢，我想要用一个题目叫做饶恕的方程式。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用智能把我们，让我们去观察、探索、发现、归纳，用一些方程式把我们周遭的这些定理、定律能够表达出来。那毕竟我的背景是理工的背景，所以我今天晚上我想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来思想、来学习关于饶恕的方程式。我有四套不同的方程式要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套的方程式呢，就是得罪的方程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在方程式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 中间的等号，是不是有一个等号？所以一开始一个很简单的方程式，就是刚刚所讲的得罪等于什么？欠债。大家觉得得罪等于欠债？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对方欠我们什么？会不会？
会。
反过来，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心虚，觉得我们欠别人一些东西？会不会？啊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因为当保罗在描述这个罪的时候，他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好像欠神一样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而且耶稣很直接的用一句话，他在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，他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其实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说在说罪呢？因为应该说啊，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。但是耶稣很有意思，他不是用罪，他是用债。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得罪呢是等于欠债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得罪最多，我们欠债最多的对象是谁？
家人。
我是觉得是家人是最多，但是你要把神摆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可能欠他最多。但是以人来讲，我们每天生活当中，我觉得我们可能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的家人，我们彼此欠的最多的债。我从台湾来，台湾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阿妈婆写欠债，意思就是说夫妻一定是前辈子欠了很多的债，但不要说前辈子，这辈子夫妻就欠了很多的债。那你说不只是夫妻，我坦白的说还有很多父母儿女之间彼此也欠了很多的债。父母儿女，我最近听过人新的名词叫做原生家庭。啊，什么叫原生家庭？就是说我们如果以后自己结婚，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家庭，但是我们自己是在原来的父母亲的家庭长大。今天好多人在谈到很多心理，很多的这些伤痕等等等等，都是从哪里来？原生家庭来。所以你今天要说得罪等于欠债，但是我们欠最多的常常是夫妻。我们夫妻一整天在一起，我曾经听Pastor Rick Warren 讲一句话，他说 Marriage doesn't create problem。 很多人说结了婚，婚姻好像有很多制造很多的问题，他说 Marriage doesn't create problem， Marriage just reveal them。 婚姻只是把我们原来有的问题显露出来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从小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听着一些人分享一些东西，就跟我很像。我从小就不想跟别人在一起，为什么？我跟别人在一起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受人伤害，第二个伤害人。所以只要不要受人伤害，不要伤害人，很简单，就是不要跟人家在一起。所以我从小就非常孤僻，我不喜欢跟人家在一起，真的，我从小就是这样长大。那somehow不知道为什么神把这个 feeling 摆在我心中，看到有一个人非常喜欢他，其实我真的是有本质的话，我想说我真的爱他的话，我不应该跟他在一起。因为其实这世上我伤害最多的是谁？是今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。因为夫妻真的不是 create problem， 而是过去我自己有很多的问题呢。其实父母算是亲近，但是我还是可以跟父母保持距离。我很多的事情不需要跟父母那种接触或怎么样，我可以把我自己藏起来。但是夫妻没有办法，夫妻每天在一起，然后不是说就是 create problem， 是 reveal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individual 的 problem。 所以我们讲到说欠债欠最多，可能是我们的家人、父母、儿女、夫妻，这是欠最多的。不管如何，大家能不能同意我在这边提出来的第一个方程式？得罪等于什么？欠债。得罪等于欠债。那我刚刚讲的，我以为我什么都不做，不要与人来往，就不会得罪人，就不会欠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法，其实从小我很相信的，因为我在家里好像做什么事情，我父亲都会讲话，所以我讲说多做多做，少做少做，不做不错。问题后来发现，有些时候不做也是错的。怎么说呢？有没有读过这段经文？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；只是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做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做的恶，我倒去做。所以，不愿意做的恶去做，只是得罪欠债。但 还有另外一种是我愿意做的善，或是我们明明知道有些该做的是好的事情，我们没有去做，也是得罪，也是欠债。所以欠债不只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欠人家的债，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做该做的事情，我们也会欠债，我们也会欠债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我们做不该做的呢是欠债，那没有做应该做的是不是也是欠债？也是欠债。不过大家有看到这个地方，我把两个字圈起来，哪两个字？该跟不该。谁来决定该跟不该啊？我们夫妻在一起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来决定该跟不该，我来决定该跟不该，这该跟不该谁来决定？这又回到昨天晚上我们在这边讲的是非善恶是谁来定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在定是非善恶，或是别人来替我们定是非善恶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自己来定该跟不该的时候呢，我们得罪不得罪，欠债不欠债，会发现说还是很模糊，到底什么样才是得罪，什么样才是欠债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有一个人到他朋友家里去做客，看到他家里他朋友的女儿跟他的邻居的女儿在那边玩，他的邻居的女儿抱着一个洋娃娃，就是他的朋友的女儿，就是跟他说 share share， 想要跟他一起玩，能不能让我抱一下，让他抱一下。那邻居的女儿他越求他越抱得紧，然后他都不跟他学，然后他苦苦哀求都哭起来了，他还是不理他，他就抱着那洋娃娃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他看到就很生气，就跟他这个朋友说，你女儿好可怜哦，你那个邻居的女儿怎么那么自私啊，她都不跟人家学，她一定是从小被惯坏了，怎么样怎么样。他就替他的女儿打抱不平，就他邻居这么跟他讲说，其实不是，其实我们那个邻居的女儿平常很乖，她很喜欢跟人家学，但是昨天她妈妈生病被送到医院里面去了，然后这个洋娃娃是她妈妈帮她做的，那是我女儿不懂事，这个时候还要去跟人家要那个洋娃娃。但是我们人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看到了就觉得说是那个邻居的女儿不对，但是这个妈妈还好，她知道这是她邻居，她妈妈反而去生病了，然后她带着小妈妈，她就抓着那个洋娃娃不肯学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常常以为别人欠我们债，别人不一定有，我们常常觉得别人欠别人债，其实不一定的。我们很多人，我们知道每个人看事情，我们看的并不完全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眼光角度在看事情，但是我们看得清楚吗？是谁能够定一个人是不是得罪的人呢？是我们人自己吗？还是只有神才能？不过回来讲我们自己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别人得罪我们，欠我们债，其实没有呢？这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。但是还是再回来跟他所讲的，得罪等于欠债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方程式。那我们继续再把这两个方，这个方程式再多来想想看，这个得罪其实是要有受词的。怎么说？好，我把我加上去。刚刚讲说得罪等于欠债，我把受词放上去，就说如果有人得罪我，就是怎么样？就是欠我的债。如果有人得罪了别人呢，那是他欠别人的债。如果有人得罪神呢，那是他欠了神的债。这一个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我常犯一个错误，我当觉得别人得罪我，觉得他们欠我的债，我当觉得别人得罪别人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他欠我们的债，然后别人得罪神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觉得他们欠我们的债。大家会不会这么觉得？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愤愤不平啊，说他怎么这样，他怎么那样子，其实不要，他们并没有得罪我们啊。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别人得罪别人欠人家的债，我们以为他欠我们。我们看到人家得罪神，我们就觉得他欠我们，我们都把受词弄错了，受词弄错了。其实别人不欠我们的，别人是欠别人或是欠神，并不一定欠我们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后面再加一个不等号， OK， 就说得罪别人等于欠别人的债。我还要提醒我们，彼此提醒，并不见得是欠我们的债， 我们要很小心。同样的，如果是得罪神呢，是欠神的债，是欠我们吗？如果我们觉得看到有人得罪神，他们欠我们的债，那我们把自己当神了，这是很小心。我们有些时候会把自己当神，觉得他们也欠我们的债。不一定。好，我们得罪的方程式讨论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来讨论第二种方程式，叫做讨债的方程式。怎么说呢？得罪我等于欠我债，然后欠我的债，下一步呢？那是要讨债嘛？但是要讨债，所以当别人得罪我们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对要跟他们讨债。所以我们人常被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心中的 bank 就会打开一个 account， open an account， 然后开始记别人欠我们的债，
加利息，
对，才加利息，都没有错。有些时候别人欠我们，我会让对方赊账，暂时让对方欠的像 credit card 一样，但一有机会呢，我们会去讨债。有些时候对方已经道歉了，或是对方已经做了一些补偿了，但是我们可能有机会，我们还是要不断去讨债。夫妻就会这样，你上次怎么样怎么样。当然中文都听过这几句话啊，得理不饶人，落井下石。有些时候别人可能已经不好意思了，道歉了，他们已经觉得很难过了，但是我们还紧紧抓住别人的小辫子，我们不肯放。这个叫做不断的去讨债。但是最糟糕的是，有些时候别人欠我们债，别人不还了、我刚讲的会还的那还算是不错的，有些完全不还，对方不断的欠不断的欠，没有偿还，然后我们就会想去最糟糕的报复对方。其实我讲难听一点，报复对方等于是得罪对方，意思就是说 get even， 你欠我，好，我要做一些事情来欠你，这叫 get even， 这叫报复，这叫 revenge。 你以牙还牙怎么样？
以牙还牙，
你既然得罪我，那不好意思了，不是我先的，那我也要得罪你。那个叫 get even， 这是我们人常有的想法，所以我们就是讨回公道，这是我们中文讲的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呢，就干脆把这些积欠的不还的叫做列为拒绝往来付，我们就不跟对方来往了。说是不往来了呢，但是那个账本还在呢。一看到那个账本，一想到那个账本，我们心中还是愤愤不平的。所以已经拒绝往来了，但是我们心中还是记得别人欠我们的债。一记得，就会下一个方程式来了：得罪我等于欠我债，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我们会生气啊！我们不只会为刚刚发生的事情生气，我们会为昨天、一个礼拜前、一个月前、一年以前、十年以前、三四十年以前的事情感到生气。会不会这样？我跟玉芬刚结婚的时候，有一次她跟我讲说，她在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她老师做的一件事情，我听了叹为观止。因为玉芬我觉得她是一个蛮 gentle 蛮好的一个人，但是没有想到她还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师曾经怎么样欠她的债。我很 surprise，但是我相信不只是他，我们每个人会不会有？会有。那如果没有的话呢？只不过是我们忘记。所谓忘记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一记起来了，气又回来了。我们只是暂时忘记了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呢，就是不断的讨债，不断的生气，其实蛮可悲的。我们人生变成是一个讨债的人生，过一个讨债的人生，就是一直想要讨债。所以大家觉不觉得说讨债加生气呢，只是赔更多？为什么说赔更多呢？当我们的人生不断的讨债不断的生气，其实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了。对方也不知道我们还在生气，我们还在讨债，他对方过得很好，他在过他的生活，我们只是自己在那边不断的生气不断的生气。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广东话的牧师，他讲一句话，我好喜欢那句话，你们参考看看。他说生气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。我再讲一次，什么是生气？生气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。所以为了别人的不是，我们气到晚上睡不着觉，我们气到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胃溃疡。而且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被我们的气扫到的是谁啊？ 常常不是得罪我们的人、啊、而是我们所爱亲近的家人。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，其实我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，真的感谢神不断的在改变我。 I'm not there yet， 但是我希望能够慢慢慢慢 improve。 那以前我常会生气的时候，比如在 IBM 工作的时候，很多的这些事情我看到里面的很多的不公义，我很生气，并不是我个人，而是说当我下面带的人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我会生气。但是我每次生气最糟糕的是谁？徐芬啊，因为这个就被台风扫到一样。哎，每次都是啊，在生气的时候他反而是我们亲近的家人或是朋友被扫到。很多做丈夫的呢，在外面被人家得罪受的委屈，回到家里大发脾气，妻子小孩也很生气很委屈，有些时候狗不小心还被踢一下。那家人也很委屈啊，为什么明明是别人的错，受气的是谁？为什么是我们受气啊？这是我们常看到的。丈夫会说我在生别人的气，我不是在生你的气，但是家人也说明明你生气，受气的是我们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讨债是会生气，但是生气大家会不会觉得只是赔更多？当事者他一点反应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只是我们跟我们自己不断的在那边赔更多赔更多。而且呢，讨债加生气还有一个危险，我们来看刚刚的方程式，得罪我的人欠我债。我们方程式有一种很有趣的方式，就是可以加负号。好，我们来现在来加负号吧。得罪我加负号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我们以为对方得罪了我们，但其实对方没有。这个叫做我们之间下午谈的误会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错以为别人得罪我们，但是我们没有。举例来说，我们仔细想想看，我们有没有误会过别人或是曲解过别人？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故事，我们就觉得说啊，那个邻居那位小女孩她不好。其实我们以为她欠别人的债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怎么样欠他们债。我们是不是曾经觉得别人得罪了我们，但是在神眼中其实没有？我们以为别人欠我们的债，但是其实对方并没有欠我们的债。而且更多的时候呢，下午讲的，当别人跟我们的意见、看法、方式、喜好跟我们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误以为别人得罪我们欠我们的债。我不知道下午或是今天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。我常常到教会，我要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对夫妻这样走进来。我们教会是蛮大的，我们崇拜几百个人崇拜，那我就看到夫妻这样子走进来，然后先生就是要坐这边，太太就是要坐那边，啊，两个人就在那边，啊，坐那边坐那边，总是会看到最后有一个人就憋着嘴巴，然后只好跟对方去坐另外一个地方。我相信那个听对方的人心中就会想说，他另外一个对欠他的债。但是其实有没有欠债呢？我刚刚讲的，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，并不表示我们彼此得罪。我们可能看法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，但并不表示我们看法意见不同的时候有人就欠别人的债，不一定的。其实对方并没有伤害得罪我们，如果有伤害，可能只是伤害我们的自尊心、我们的骄傲，得罪我们的私心，其实并没有得罪我们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如果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刚讲说该跟不该是我们自己来定的时候，我们不小心也会冤枉了别人。但是记得哦，得罪我加负号的时候，等号的另外一边呢，也要加负号，是不是？好，什么叫加负号？得罪我加负号，欠我债加负号，欠我债的加负号是什么？本来是别人欠我们的债，反过来呢，是我们欠别人的债。别人没有欠我们的债，我们反过来错的话，变成是我们欠的。所以我用另外一种说法，不好，讨错债其实欠人家的债。我们如果误会了别人，啊，最后我们觉得说啊，算了，误会了，没事，谁说没事？谁说没事？如果我们讨错了债，很多的时候我们连一声对不起、抱歉啊，我误会了，我们都不会讲，我们好像没有事情发生一样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，如果我们讨错债，就是欠人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到了最后一个礼拜，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到马大、玛利亚家里去，玛利亚打破他的什么？拿他的香膏，来膏耶稣脚。马上门徒来了，门徒怎么说？ 多浪费啊！这拿达的香膏如果卖了，可以收集多少的穷人？记不记得这故事？你说他们对还是玛利亚对？你看耶稣不断的说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要怎么样怎么样？这些门徒都没有听进去，竟然有人听进去了，玛利亚听进去了。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所用，所以其实玛利亚不只是他没有做错事情，其实他是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。记不记得耶稣用这个一个表达的方式，他做了一件美事，他做了一件美事。耶稣听他讲话，但是这些门徒有没有说他们错了什么样的？他们装作没事一样。其实大家觉不觉得，如果我们用英文说，其实来美国久了，我们会讲很多的英文，包括这句话 ：“Owe her an apology。”欠他一个道歉 ，owe her an apology， 是大家就觉不觉得？但是那些门徒有没有觉得欠他债啊？没有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会去 judge 别人，我们会去讨错债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万一我们讨错债呢，是反过来是我们赔欠人家的债，所以让我们彼此提醒。讨债加生气，这是会赔更多；讨错债加伤生气，还是欠更多。好，请大家看这两个方程式。那大家还不要去讨债啊？还要去生气吗？我们要让我们的人生成为讨债的人生吗？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情况当中，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赔不赚的人生啊，不断的赔，不断的欠。OK， 好，我们进来。来讲我们真正要讲的道术。我们再一次来分享刚刚讨债的方程式，讨债加生气等于赔更多。我们也知道说方程式有另外一种很有趣的做法，就是说可以搬家，也就是说把等号的两边可以怎么样搬来搬去，往东就是把这边搬来搬去，但是搬过去的时候要加一个什么负号。 OK， 好，我们把讨债跟生气搬过去好不好？讨债跟生气搬过去的时候，这个方程式会变成什么方程式呢？赔更多，不断的赔，不断的赔，但是我们不再讨债，我们不再生气。哇哦，这是一个 miracle， 等于零呢。我的想法是我们不断的赔，我们又不讨债又不生气，那不是就是赔到底吗？但是你看这个方程式，当我们好像是赔很多不断的赔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停止讨债，停止生气，反而就是归零。我们用刚刚讲的 account， 这叫做 reset the account， 归零。其实这就是饶恕。饶恕是什么呢？饶恕是一笔勾销 ，cross account。所以饶恕是因着爱，愿意免除别人所欠我们的。我们也不再自己寻求报复、惩罚，或是要对方付代价。所以，饶恕就是很简单，一笔勾销，把别人欠我们，说不定已经欠了很多很多，但是很简单，叫 close the account。你说他有这样子的事情，但问题，彼得来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这么回答：彼得今天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用刚刚的话，我要 close the account for how many times？” 七十，不断的要归零，归零，归零，七十，不断的要归零。我们把这段经文，如果用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代用语来重复一次，你们听听看。那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欠我的债，我应当给他一笔勾销几次？七次可以吗？”英文说 reset account 要 reset 几次？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而是要一直不断的一笔勾销下去。”但是我们现在会觉得 it's unfair。但是，我待会会进到真正的主题。饶恕不是为了对方，饶恕是为了谁？饶恕是为了让自己不要欠更多，不要生气，不要赔更多。饶恕不是为了对方。今天我们如果不能够饶恕，不断的赔，不断的生气的是自己，不是对方。所以饶恕跟对方无关。所以赔更多，不讨债，不生气， 其实是归零，把我们自己从苦毒怨恨当中释放出来，我们自己从这个当中饶恕，让我们可以从这中释放出来。所以这是饶恕的第一个方程式。好，饶恕的第二个方程式，有觉得有人不可能不会同意，但是让我来解释一下。饶恕等于原谅加什么 ？Forgive and forget。我好几次分享这个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人会举手 ，No， 谁说的？日本鬼子打我们，我们可以 forgive， 我们不能 forget。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其实这世上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说我可以 forget， 但我不能够 forget。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argument 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不能够 forget， 我们不是 forget。饶恕是真正愿意无条件的原谅，而且去忘记别人得罪我们的事。在这世上不是这样，我们会说原谅但不可忘记，但是真正的饶恕是我们不只会饶恕而且能够忘记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我跟玉芬，我们正在帮一个 Duke 的一个姐妹做婚前辅导。那一次我们在婚前辅导当中，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心中就说了说一个很悲惨的过去，所以悲惨的过去就是说为什么把许芬弄哭了 ？OK， 就是我们在夫妻相处当中怎么把她弄哭了。然后我就把整个前因后果整个事情讲。那讲完以后，就看到许芬很奇怪的看着我说：“有这样的事吗？”早就忘了。那我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：那你现在记起来以后，你还会生气吗？大家知道真正的饶恕一定会忘记，但是忘记不会带来饶恕了。我刚刚讲的有些时候忘记了以后，哪一天你记起来了，哇，心中这个又是火冒三丈。所以 forget 不会带来 forgive， 但是如果大家是 forgive 一定会 forget。 我曾经看到两个组内的弟兄吵架吵得很厉害，吵得很厉害。他们吵到一个程度，其中一个弟兄说：“如果他去天堂，我才不要去天堂。”大家请问一个问题：我们到了天上以后，我们彼此相见，我们会不会说感谢神原谅了我们，感谢神我们可以彼此原谅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忘记你在世上的时候曾经怎么样伤害过我？当然，那有一天我们到天家去了，我们还会记得在这世上我们彼此欠的债吗？很多人说，如果天堂是那样的地方，真的要去吗？有人说，等到天堂还说啊，如果是你去天堂，我才不要去天堂。我相信到了天堂，我们 forgive， 我们会不会 forget？ 我相信会 forget。最后，我要一个很明确的跟大家讲，为什么 forgive 等于 forget。这是神说的，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怎么样？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前面讲到 forgive， 后面呢 ？Will remember their sins 什么
？No more.
感谢神，有一天到天家去呢，神不只是会原谅我们，他也不再纪念我们的罪。我们还要纪念吗？所以大家不一定刚开始对这个方程式不一定一开始能够接受，但是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去思想这个方程式。今天玉芬记起那个高中老师，他没有感觉了，没有感觉。Forgive 会怎么样 ？Forget， 真的 forgive 会 forget。如果你说你 forgive 还在不能够忘怀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些没有能够的地方。不过 我待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清楚。我想那个不能够 forget， 我跟大家分享是什么部分不能够 forget。 Lesson 我们不能够 forget，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 lesson 就是说我们人不能骄傲自大轻看别人，引起征战，战争会带来许多的这些事情， 这些功课我们不能够忘记，但是别人得罪我们的部分我们能够功课不能忘记，但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些欠债的部分我们需要 rescind the account forget about it， 我们不能够继续不断的抓着这些小辫子。好，第三个方程式，我先看，然后再跟我们先看，然后我再跟大家解释。饶恕呢，并不是给予我们所有的东西。我们刚刚讲说别人欠我们的债，好啊，黑笔勾销，我吃亏了。其实不是，怎么说呢？我们只不过把神给我们的东西，我们给别人，跟别人share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故事，就是天国好像有君王要跟仆人算账，有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，记不记得那个故事？他来到主人的面前，他可能需要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了，还不能够偿还罪债，他跪在主人面前说能不能免我的债。 他不是说免我的债，他说主啊宽容我，我要慢慢偿还。他是说他要慢慢偿还，但是主人做的一个决定是他没有想到的，他说你不用偿还， I reset your account， 完全不用。但是大家记得那故事的后半段，他出去碰到另外一个什么欠他多少，欠他我在这边好像找不到，哦，在这里10两银子，没有错，欠他10两，1000万跟10两，我们用美金算好了，银子我不知道都是多少，1000万美金 $10 million 跟 $10， 碰到一个 $10， 他追究着他说要他还，就那个人一样跟他一样说求你能不能就是让我慢慢偿还，他说 no。 他刚刚才得到了1000万银子，他免得他1000万银子，但是他10两银子都不愿意给别人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说，饶恕并不是给予我们所有的，这不是我们有的，这是谁饶恕我们？神饶恕我们。其实神饶恕我们的更多，我们只不过把神所给我们的 give what we receive， 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，我们也跟别人 share。 主人跟那个人说 you're free to go， 但是我们常常不愿意让我们周围的人 free to go。今天我们不愿意饶恕人，可能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我们忘记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了1000万银子，我们忘记了。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忘记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就是神免了我们的债，我们忘记了，所以我们不愿意白白的给别人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说不定我们不觉得我们欠神什么，所以我们就说没有，神哪有给我1000万。我们不觉得我们欠神什么，所以我们也从来没有得过神的饶恕。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心里头的骄傲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饶恕，我们很难饶恕的。我鼓励弟兄姐妹再次回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有没有真的再一次想到神饶恕了我们？我们所欠的，他说 You're free to go。如果我们经历过神给我们1000万银子的话，别人欠我们10块钱 ，so， 在这个地方这句经文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怎么样，向我连续你吗？所以，如果我们得着了神的饶恕，我觉得我们不像能够饶恕人，而且神多大的一个饶恕！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怜悯，我们比较能够怜悯。在经文当中有一句话，我觉得我也很喜欢，神给我们的饶恕是白白给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去努力修行，我们慢慢偿还来的，不是，神说 you're free to go， 我们是白白得来的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白白的饶恕人呢？我还是要说，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只不过是把我们白白得到的跟别人来分享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些方程式，是刚刚没有分享，就是我们刚刚都是讲等号，那我们来谈一些不等号。第一个呢，饶恕不等于和好，什么意思？ 我觉得很多人谈到饶恕都会想到饶恕等于和好，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说，饶恕不等于和好，这是两件事情。饶恕跟对方无关，饶恕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做的，我们心中愿意 let go， 我们就能够饶恕对方无关。但是和好需要什么？双方的和好需要双方，所以和好需要两边都愿意 reconcile 再次和好。但是我们呢，饶恕是单方就可以做的，不需要等对方。你说从神来看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你们一定都知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赦免他们 forgive。 请问那个时候耶稣跟钉他的这些罗马兵丁和好吗？没有，他为世人的罪死了，今天所有人都跟神和好了吗？没有。所以饶恕不等于和好，饶恕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做。而且我再回到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的，饶恕不是为了对方，饶恕是为了谁？为了我们自己，是为了我们自己。耶稣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说，哎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，包括我们还没有相信的时候，耶稣都已经替我们代求了。耶稣跟父神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们刚刚提到耶稣回答彼得说，耶稣说要饶恕七十的七十，并不是说他们悔改了才饶恕他们。耶稣从来没有说如果他们悔改你饶恕他，如果他们没悔改你不用饶恕他们。 No，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些兵丁他们都还没有悔改，我们都还没有悔改，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先饶恕。父神饶恕世人并不等于我们跟所有人都可以跟父神和好。我们知道神爱世上的人，记得这句话，神爱世上的人，神饶恕世上所有的人，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求的。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跟神和好，因为和好是要双方的，人愿意接受饶恕而且愿意跟神和好。但是我们先一步一步来，我们先看到饶恕不等于和好。好，继续往前，饶恕不等于改正。好，我一样跟约翰经文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我们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罪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什么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这就是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常想用指责讨债的方式希望别人能够悔改，但是在我一生当中，在我所看到经历到很多的东西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觉得经过别人的指责而改过的人好少好少，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。我们看到夫妻就知道，我们看到儿女就知道，很难很难。我们看到真正的悔改是出于自我，而不是被迫不得已的认错。真正的悔悟是发出于自我的良心，或是说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自己愿意，不是别人的指责教训就可以让一个人改过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，这是给我帮助很大的，就是对这三个名词的顺序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人的想法是这样，等对方改正我们再来谈和好，等到和好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饶恕，
是不是这样？
是，这是我们人的方式。哎，那个人没有改正，我为什么要跟他和好？哎，如果没有和好，我为什么要饶恕他？这是我们人的顺序。但是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到神的顺序不一样？神的顺序是怎么样？先饶恕，先饶恕，然后呢？和好。而且记得，改正跟我们无关，改正是跟谁有关？是跟神有关。我们没有办法改正对方，只有谁可以？只有神可以。饶恕是跟过去有关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可以饶恕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神饶恕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饶恕的。所以饶恕跟别人没有关系的， 饶恕是跟我们的过去有关，是我们跟神有关。好，谈到和好，和好是现在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和好是跟双方有关。所以今天下午可能有些问题讨论谈到说啊，如果对方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完全能够了解，因为和好不是单方面可以做到的，这一定是要愿意，双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因着神的爱能够彼此饶恕，彼此和好。而且最后改正呢，对不起，改正是将来的，而且不是我们，是对方跟神的关系。求神能够帮助对方不断的改正，不断的成长。大家能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顺序？我觉得我们要学神的顺序，而不是我们人的顺序，就觉得一定要对方先改正。我觉得感谢神，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，神给我多少次 undo， 给我 second chance， 让我不断能够改正。我们真的我没有办法替别人改正，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给像神给我们 second chance 一样，让我们也给别人 second chance， third chance， fourth chance， 也就是说77个7次，不断地给对方有机会，饶恕对方，饶恕对方。今天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能够彼此提醒呢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是神。记得约瑟的故事吗？约瑟17岁，他的哥哥嫉妒他，因为他爸爸宠他，来给他新的才艺，怎么样怎么样。17岁，他就被他这些哥哥，本来是要把他杀害，后来其中有哥哥替他讲，后来他被卖作奴隶到埃及去。大家记不记得故事？创世纪。大家你记得17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哪里？我觉得那个是 the whole life is ahead of you， the sky is the limit。整个人生的 potential， 你看将来会如何如何。结果呢，他被卖作奴隶，卖到埃及去，一个语言文化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去，做一个最 low level 的奴隶。但我们今天回头来看，神有他的计划，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美意。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我回来的话，我跟大家来分享约瑟的故事。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约瑟的故事，因为给我帮助很大很大。但是今天我们 focus 到最后，最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他的哥哥们来的时候，约瑟对他哥哥说这句话：我岂能代替神，我岂能代替神。他能够原谅出卖他的哥哥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清楚就是对他这句话：我岂能代替神。他说你们的原意可能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美意是好的。我可能这几天有跟一些人分享过，其实我一个很 close， 一个很敬佩很尊敬的一个牧师，曾经在他们教会碰到一些事情，最后离开了那个教会。其实我跟这个牧师非常 close， 所以我那时候对那个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心中坦白说，有一些觉得说你们怎么这样，这么敬爱神这么爱人的一个牧师，你们为什么把他这样子带走的时候，就跟那个牧师写一个 email 给我，上面就是这句话，他说我们只能够代替神。No， 他们的原意说不定要害我，但神的原意越是好的。我们不要代替神，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也有他们的主人。我们中国人说打鼓要看主人面，我们今天在教会团契里面，我们可能在指责别人，但是这句话也是在帮助的一句话。有些时候我想代替神来管教对方，但是常常这句话就回来，保罗说的：“你是谁，竟论断别人的仆人？别人是指谁？神啊，他们也是神的仆人啊。他或站住，或跌倒，自有什么样？我们不要代替神。我记得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故事，有一个欠主人1000万银子的，对不对？他出去碰到一个10两银子，死装住他，要那个人还。”记得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啊、哦！那一些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件事情，好考大家，他们做了什么事？他们看到这个人，主人原谅他，免了他1000万银子的债，他出去抓着另外一个人，要他还这10两银子。其他的仆人看见了 ，exactly， 我跟大家说，如果是我其他的仆人，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，你怎么这样子，主人原谅你那么多，你为什么现在还抓住别人？我觉得话我自己上去个人的理论了，你不应该这样子啊。但是刚刚有弟兄讲的，记得那故事，那些仆人怎么做，甚忧愁，然后呢回去告诉主人，回去告诉主人。这是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学的功课。我们看到很多不公义公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陷掉进一个陷阱，就是我们自己想当神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不公平不公义的时候，我们盼望跟这个故事里面其他的朋友来学，他这个人自然有他的主人，我们回去为他祷告，我们向我们的主人说，我们不是自己想要伸张公义讨回公道，因为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能够代替神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好，今天结束之前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组方程式，叫做十家的方程式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大家来听听看。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所以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哈。但是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所谓的 dream car。我来到美国，从学生我就是都是开二手车、破车，修了又修，修了又修，修了又修。然后我开始去工作、上班等等，然后我就看到同事他们都有所谓他们的 dream car。然后不知不觉当中，我就会问徐飞说：“你有没有 dream car？” 他就跟我讲他的 dream car。他问我有没有，我也有我的 dream car。我不跟大家讲是什么。假设说今天我终于存了很久很久，我有足够的金钱，我去买了一部我的 dream car， 梦想有的可回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忽然有一个新生来到美国。大家知道以前开旧车的时候，新生说：“哎，中介大哥，你能不能车子借我？”没有问题啊，车子钥匙一丢就给他。他就开始随便他要做什么。现在是 dream car， 那中间他跟你车子可不可以借我？哇，陷入长考，要不要借他？如果借他撞了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想到说，哦，中国人好有智慧，那句话我做不到啊。哪一句话？车马依求，与朋友共，弃之哎，避之而无憾。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有没有听过车马依求？不管你的车子、你的马、你的衣服怎么样，跟你的朋友一起 share， 坏掉也不会觉得好难啊。你有破车没有问题，等到你有一部有好车，你的 dream car， 哇，就在线路参考要不要借他？而且就问他说：“那你有驾照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。”哇，太好了。那但是我有 learning permit， OK？ 怎么办呢？那常常我们就会陷到一种情况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，如果不借他，他又说你们基督徒没有爱心，所以就很勉强的说，好吧，借你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一定要找一个有驾照的人陪你去做这件事情。你不能开车，或是你开这个车，那个人要坐在你车上跟你一起去。”他说：“好好，没有问题。”然后就看着他把车子开走了。他一去，他没有找其他人，自己就去了，然后就出了车祸，把这部车撞坏了。好，这个人回来，虽然撞毁了，他钥匙还在，他就拿钥匙回来。这个人有四种不同的反应，我跟大家分享。第一种反应，到我们家按了门铃，叮咚，我就出来，中心大哥，谢谢你的车，钥匙在这里，拜。这种人叫做眼不见为净。这世上有很多人犯了罪，他们是鸵鸟主义，他说我没有罪，我没有罪，哪有犯罪，我没有犯了任何法律上的罪，但是我们还有什么道德上的罪、良心上的罪，更重要的是神眼中的罪。他说没有，我没有犯罪，人我哪是罪人，然后我不是罪人。这个叫眼不见为净。如果这个同学回来只是把钥匙还给我，谢谢中心大哥，他走了，这种第一种反应就是眼不见为净。第二种反应回来，然后跟他说，那个是我要闪另外一个路人，不小心去撞到了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不是这样，一定要有人跟你去吗？然后他就说，中心大哥，我出这个车祸都是你的错，如果你没有借我这部车，我就不会出车祸。这种就是都是别人的错。亚当吃了那个善恶果，就是跟神说，神都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叫我吃的。这个女人说啊，那都是那个蛇叫我吃的。这世上很多人的罪都说，这个是我们的父母，这是我们周围的人，这个是社会，是一个大染缸，这是别人的错。 今天美国的心理学，他们大部分要避免我们有罪恶感，都说这都是别人的错。所以这是第二种反应，他说：“中心大哥，你不应该借我车子的，今天会碰到这些事情都是你的错。” OK， 好。第三种，其实第三种越来越好，他来跟我说：“中心大哥，车子撞坏了，非常抱歉，不过我以后会小心，我以后应该不会再出车祸了。如果下次再跟你借车，我会小心开。”这种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很多人的 wishful thinking， 我们只要回到神面前说我错了， OK， 马上一笔勾销。期望说我们有一位公义的神呢，只要我们认错，马上一笔勾销。那个叫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好，越来越好啊。第四种人是回来跟我说：“啊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的错，我把车撞坏了。”他来呢，他不是空手来，他明明知道我喜欢吃某一种菜，他煮了很多那种很好吃的菜，说：“中心大哥，我煮菜给你吃，然后是我的错。还有呢，你外面这些 yard work 你不用 worry， 我毕业之前我每个礼拜帮你除草。”这种叫做将功折罪，好不好啊？是，但是比刚刚比这样的都好，对不对？其实眼不见为净，都是别人的错，这两个都是很糟糕。另外一个是说，至少他说他知道他错了，但是我要就是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。最后这种是将功折罪型。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反应，大家想想看，有一个事实没有改变，什么事实？我没有车了，我没有车了。不管他是哪一种反应，我没有车了，对方也赔不起。刚来的学生长赔得起，不要说对方，我自己可能现在我也买不起啊。
现在的学生都赔得起了。
假设说对方赔不起，我也买不起，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没有车，这就是很简单的 consequence。所以不管对方是哪一种反应，一个结果就是我没有车子开了。然后呢，我一想起来，就像大家讲的，就开始会生气，就会生气，觉得对方欠
怪
债，会生气。我们禁不住要跟对方讨债，我们禁不住要对方生气。好，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这时忽然有一个人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听到了这件事情，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然后做一件没有关系啊，那个人他把你这车撞坏了，我赔你一台一模一样的新车给你。啊，真的还假的？为什么？那你不用问为什么，反正我就赔给你。所以他真的去帮我买一部一模一样的新车来给我，我们会不会开心呢？
会死了。
当然很开心了。
内疚。
问题呢？下一次我们碰到这个学生，我们心里还会不会有疙瘩？我们会什么反应？其实我们心中看到他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有苦读，我们还是有疙瘩，我们还觉得对方欠我们，我们还是想要对方理论，然后说赔我的新车。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赔了这部新车的人，可能就在旁边会讲一句话：你要的车子你人家赔，我不是已经赔给你了吗？我不是已经赔给你，那你为什么还在跟他要？为什么还跟他生气，还跟他要债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人是谁？
耶稣基
督。耶稣啊，耶稣啊，耶稣为了对方，也为了我们，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所以，什么是十字架的方程式？这只是从网上看到的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 ：“One cross plus three nails equal to forgiven。”一个十字架，耶稣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。他为我们所有人所犯的过错还清了所有的罪债，他是自己怎么样做万人的赎价。唯有慈爱的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罚，偿还我们的罪债，神的公义才可以满足。这世上很多的宗教，他们所想的是眼不见为净，所想的是都是别人的错，想的是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想的是我们可以将功折罪。其实没有一个可以带来真正 满足所谓的 justice 公义，反而是有一个人，其实就是耶稣来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这是我觉得我们信仰的奥秘。听说是简单，但是神怎么能够同时 fulfill 满足公义跟慈爱？但是这就是神的方式，他为我们负起了所有的罪债，让我们可以跟神再一次和好。神愿意饶恕我们，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，那我们愿不愿意接受？会不会说这个人来说我买一个车子便宜，我说不要，不要，我还是要在那边自怨自艾，那我们就接受，人家就是要给我们，我们就接受。但是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重要是，那那个欠我们的人呢？我们是不是看到他还是会有疙瘩，还是觉得要对方还我们？每一次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耶稣就在旁边，他说 I pay it all。就记得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，耶稣怎么样付了赎价？其实他的英文的翻译是什么 ？Jesus paid all。Jesus paid all。大家有机会去唱他的英文。耶稣为别人，甚至为了我们，还清了所有的罪债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一切的苦毒、恼怒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应该 let go。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 forgive 呢，绝对绝对不是 I pay it all， no， 不是我们原谅的，而是什么？ Jesus paid it all。 用中文来说，饶恕是因着耶稣别人的罪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罪债，全部还清。如果我们觉得哪一天有一个人，我们觉得说他还是欠我们的债，想想看，耶稣在他旁边说怎么样 ？I pay it all。大家想想看，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去，说不定撒旦在那边控告我们哦，在神的面前说，忠信这个人曾经在这世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。大家知道耶稣在旁边会说一句什么话？很简单 ，I pay it all。我所欠的所有的罪债，是耶稣已经替我还清了。但是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当我们控告别人，要跟别人要债债的时候，耶稣也是讲这句话 ：I pay it all。如果今天我们不原谅饶恕的话，那表示我们的公义的标准比神还高啊！神都已经愿意 let go， 我们自己愿不愿意 let go 呢？所以，我们跟人的相处，今天校友提到说，不要含怒到绝落，我们要让这个怒气 let go， let go。我们因着爱，盼望能够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，我觉得是互相，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，就是。一定是 mutual， 我们彼此都会得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盼望在彼此得罪的时候能够彼此饶恕，互相宽容，然后呢因着爱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而且这句话也很多人喜欢，就是因着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因着爱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因着神的饶恕，神饶恕我们。记得刚刚那个故事，真的，我们不要自己去紧紧抓住别人。如果连神都已经 remember no more， 我们为什么要 remember？ 我们要 let go。我们盼望因着神的饶恕，能够互相饶恕。记得，我们不能够代替神，不能够代替神。你是谁进入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有他的主人。所以在生活当中，盼望第一个出现心中的怒气，第二个因着爱彼此饶恕，因着神的饶恕彼此饶恕，最后记得我们不能够代替神。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饶恕的方程式。今天下午我们提到说，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追求合一 ，unity 不是 uniformity， 然后但是我们不要强求相同，我们追求的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会有误解，有些时候会误会，会有偏见，但是我盼望能够学习有更好的沟通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刚刚所学的就是彼此饶恕，不要怀恨嫉妒 ，Remember no more， 只让我们自己可以从这当中出来。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学这些功课。是的，我们生活当中会有好多的时候，就像这边所讲的，怎么样，铁磨铁，刃磨刃。但是经历这些事情，我相信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。在那过程当中，当然是很痛苦的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学习，在主里面能够更多的彼此相爱，朋友能够相爱，我们一起学这个功课。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补充分享？我想没有什么问题。